欢迎你到旧约网上行嘅第九集啦，我哋继续去追踪咧神喺亚伯拉罕身上有嘅事迹。上一次咧我哋睇到亚伯拉罕同埋罗德嘅故事，今日咧我哋继续睇创世纪第14章。呢度讲到四个近东嘅王嚟到攻打迦南嘅五个王，之后就将罗德即系亚伯拉罕嘅侄咧掳去，亚伯拉罕就出兵相救啦。然之后咧佢凯旋回归翻嚟嘅时候，有撒冷王嚟到去迎接亚伯拉罕。呢个撒冷王咧叫做麦基洗德。而亚伯拉罕咧，亦都献上十分之一。但点样睇呢段经文都好咧，我哋都会感觉有啲嘅离奇嘅，并且咧呢段经文咧系引起好多唔同嘅争议。第一方面嘅争议咧就系历史性嘅争议啦。嗱，我哋睇下创世纪第十四章先，十四章一至到第四节，当暗拉非王作示拿王，阿洛作以拉撒王，基大鲁马作以兰王，提达作哥印王的时候，他们兴兵攻打所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押马王士拿、洗片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所以。这五个王在西宁谷会合，西宁谷就是沿海。他们服侍了基大鲁马已经12年了，到第13年就背叛了。这一段非常独特的经文，因为创世纪的经文里面很少会提这么多的君王的，好似咧就俾我哋咧一個嘅當時一啲嘅歷史嘅人物。嗱，咁你咁諗咧，就話啊好啦，既然有咁多歷史嘅人物，我哋只要揾到咧經外嘅文獻提到呢啲嘅王嘅名，咁我哋就知道咧亞伯拉罕嘅歷史性係咪，同埋佢嘅事蹟啊，佢嘅時間等等。咁因為咧我哋大概知道咧亞伯拉罕係屬於公元前2000至到1800年之間嘅人物。咁所以咧考古嘅歷史咧，如果在这段时间所谓青铜时期中期 Middle Bronze Age 的时候找到一些经外的文献提到这些名字的时候，我们就似乎可以再一步缩窄到底知道亚伯拉罕属于哪个的时期的。的确有很多学者是曾经花过不少的功夫，譬如示拿这个地方，示拿王即是巴比伦，以拉撒这个地方应该是亚述，因为古代的文献提到亚述这个地方是叫做阿拉萨，即是阿述这个字。以兰应该是今天的伊朗。哥印就比较隆重一点，哥印大概应该是土耳其一带，因为那里的王名或者黑人帝国的王名很普遍，都是讲到是提达或者用提达来开头。在这么多的王里面，其中一个最有机会让我们用一些经外文献来比较，就是暗拉菲啦，暗 rapi 啊，咁如果你译翻出嚟嘅话咧，唔攞个响音嘅时候，就好似巴比伦王呢个阿摩利人汉莫拉比 Hammurabi 嘅名系相似啦。咁呢个咧系最有可能啦，但系咧学界咧仍然有好多嘅争议，所以咧未能够咧盖棺定论。嗱，讲完呢近东四个王啦，又讲下五个王啦，佢哋系属于死海沿海一带嘅。咁所多玛、俄摩拉等等嘅城邦到今日咧，我哋都好难去到确定。不过咧喺经文里面正如上一次讲过从地理从呢一个嘅一啲嘅描述我哋大概咧知道咧系边一个地方。咁点样都好，呢段经文咧确实引起好多历史性嘅问题。不过咧，我哋一定要承认，我哋对呢一段时期所谓 Middle Bronze Age 我哋仍然咧系非常之模糊嘅。有好多嘅缺口咧，我哋仍然未认知到嘅。咁所以咧，虽然圣经里面一啲嘅细节唔能够咧同一啲经外文献咧嚟到去配合吻合咁不足为奇嘅。咁但系咧经文嘅资料咧地名、地理描述等等咧，其实咧都系非常之写实嘅。意思即系话咧，大体上系吻合呢一段整段嘅时间，或者咁讲。睇完经文嘅时候，我哋知道咧，应该系属于当时熟悉当时政局环境嘅人咧，先至能够写得出。第二方面咧，我哋可以问啦，就系喺呢个嘅圣经嘅经文嘅脉络记载里面，点解喺呢处咧会特别记载创世纪第十四章打仗呢一回事咧？经文嘅独特俾我哋读者嘅印象咧，就系有一啲嘅格格不入啦。就是點解無端端要提到呢一樣嘢咧？但係如果我哋仔細嚟到留意呢一個故事嘅用詞嘅時候咧， 上文下理咧，我哋会发现咧，作者咧系刻意吓有心嘅，将呢个亚伯拉罕勇救所多玛同埋罗德嘅故事系配合喺呢一处，并且咧加上咧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呢一个故事，咁同其他咧嘅经文咧嗰、那个嘅结构咧系好有关嘅。嗱，我哋提过咧，整个亚伯拉罕嘅故事嘅叙述咧，嗰、那个结构咧系一种三文字嘅结构，即系 A B C D E， 然之后咧再调翻转吓嚟到去记载嘅。第一对咧前后系互相呼应，然之后咧第二同埋尾二嗰个咧又系互相嘅呼应。所以今日咧我哋睇到创世记第十四章嘅时候咧，就发现咧系属于 D 部分啦，就系同十八、十九章咧系有一啲嘅回应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咁样一对嚟到睇嘅时候咧，创世记十四章同埋十八、十九章咧，咁D 嘅部分咧，我会发现咧有一啲嘅用词、有一啲词汇咧系共通嘅。嗱，古代嘅作者咧冇我哋今日作者咁方便嘅，我哋可以强调一啲嘅内容，咁我哋用荧光笔 highlight。或者咧喺我哋電腦嘅 document 嗰度咧，用 boldface 啊等等嚇嚟到去強調某一啲嘅重點。古代嘅作者咧係用咩方法嚟到強調咧？就係、是、用一啲重複相似發音嘅字眼等等嘅方法咧嚟到去將一啲共通嘅地方、重要嘅地方咧嚟到強調出嚟。嗱，我哋列出咧某一啲兩段經文咧共通嘅詞匯。第一方面，所以啦。这个的地名 Soa 14章提过 ,19 章呢第二段落亦都是提过的。盐这个字就更加清楚了，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提过了 ,14 章第三节五王在西定谷汇合，西定谷就是盐海了 ,Sea of Salt。19章第二段跟他一起一 pair 一起看的，就是罗德的妻子在他后面向后一望，即是离开所多玛的时候不舍得那些财物，于是乎变成盐柱了。但第三样就是逃到山上了，这个动词。形容所多玛王战败之后，十四章第十节，其余的人向山上面来到去逃跑。十九章都是一样，这里讲到罗德离开逃离所多玛的时候，他说我还逃不到山上，怕这灾会追上我。所以同一个动词两段的经文段落也都出现过。另外摩利橡树这个地方 ,14 章13节，亚伯兰住在亚摩利人摩利橡树那里。18章呢也都告诉我们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是摩利橡树那里。第五方面就是公义这个字。咁呢個好清楚啦，因為撒冷王呢14章18節話俾我哋聽，麥基洗德 Sadiq 就係公義呢個字啦。然之後呢神嘅三個使者要去到查實所多瑪嘅罪行嘅時候，要快去施行審判呢，又話講乜嘢呢？18章19節佢話，我揀選咗亞伯拉罕，亦都吩咐佢子孫佢嘅家屬要去遵行我嘅道，要去秉行公義好叫呢我耶和华应许亚伯拉罕嘅话可以实现啦。咁秉行公义呢个字出现咗，亦都呢接住出现咗七次。因为呢一度讲到亚伯拉罕为所多玛嚟到去祈求嘅时候，佢话所多玛如果有义人嘅话，神呢岂会将恶人同埋义人一起到除灭呢？咁义字呢，义人呢个字就出现咗七次。第六方面啦，呢个十这个的数目也都在两段经文里面各自会出现的。14章第20节，就是亚伯拉罕将所得的一切这些战略的掠物就拿出十分之一来就给了麦基洗德。18章第二段也都出现了，亚伯拉罕就说了，请我主不要动怒，用我问这最后一次，就是假如在这个的城所多玛找到十个义人又点呢？你会不会即刻除灭佢呢？神呢就回答了，我因这十个义人的缘故亦都不会毁灭那城。所以十这个的数字呢亦都在两段里面呢刻意的出现。最后第七样可以提到的就是接待的情节，有 hospitality 的内容。14章第17至24节这里最清楚， 就是亚伯拉罕凯旋回归之后回到加南地，就麦基洗德王撒冷王应该是耶路撒冷，就是出来迎接亚伯拉罕称颂他。亚伯拉罕就献上十分之一。十八十九章就出现了两次的接待的情节。十八章开始就是亚伯拉罕接待三行客，所谓三个神的使者。十九章呢，当使者去到所多玛的时候，罗德就是接待神的使者。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将十四章这个亚伯拉罕勇救罗德的凯旋回归的战事，是和十八十九章可以一起夹埋来去到参考。我们看完两段的经文，即是十四章和十八十九章，是有共通的地方，也都似乎在个结构里面作者要我们将两段来到去夹埋一起看。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问多一个的问题了，就是这段经文有什么意义呢？十四章的内容是很直接的，那个的战事是发生在应许之地以外的。上一次我们讲过了，是罗德自己向东走，向前走，是离开神的应许之地，是离开亚伯拉罕的范围。地图可以见到了，四王是从近东来到的，就攻打五个王，包括所多玛、俄摩拉，就将五个王的财物拿走，连同买所多玛的罗德都俘虏走。之后发生什么事呢？创世纪第十四章十四节，亚伯兰一听见侄儿被人掳去，就抽调他家里生养精练的壮丁三百一十八人，一直追到但。亚伯兰和他的仆人趁夜分队攻击他们，结果击败了他们，又追赶他们直到大马士革北边的河坝，将一切财物都夺回来，亦都把他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以及妇女和族人都夺了回来。这个故事很多时候在圣经的大标题都会叫做亚伯拉罕勇救罗德，但其实这个你想想只是故事的一半来的。另一半呢，其实是亚伯拉罕亦都救了所多玛的众王，将他所有的掠物财物都攞回来。之前呢，我们不是碰过见过所多玛是一个什么地方。创世纪第三章十三节，在耶和华看来，所多玛人是最大恶极的。但是呢，这一处呢，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就是神呢居然藉住亚伯拉罕来到去拯救里面的人，或者拯救里面的人的生活，将这些掠物拿回来。这个是拯救里面告诉我们，神呢比所多玛多一段的时间。怎知呢，罗德没有离开这个罪恶之城，所多玛王众王更加不用说了，不单止没有离开，更加没有称颂耶和华，完全意识不到原来是藉着亚伯拉罕他们才拿回他们有的东西。但是神的审判也都没有立即来到。看第二 pair 的故事，即是去到第十八章，亚伯拉罕去祷告，就跟耶和华说，因为知道耶和华来到要去到审判所多玛，他就说到最后十个异人在这个城里面的话，你会不会灭城呢？神当然回答，就是不会贸然将异人和恶人一起来到去除灭。但是呢，我们看到整个故事的发展，所多玛的结束，就是到最后限期的时候，神的审判呢必然会来到。因为亚伯拉罕的神，这位的上帝，就是审判全地的主，他不是单单迦南地审判迦南的神，亦都是审判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民众的神。这位公义的主宰就是审判全地。今天我们岂不是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找到很多见到很多这些不义的事，义人呢好像越来越少，恶人呢越来越嚣张。有时候呢，我们见到有些地方真是谎话连篇，或者是非颠倒的，见不到公义。我们有一种的试探，我们就会说何必 要去到持守住真理、公义或者良心。边个作王，咁我哋咪靠边个咯？边度有钱，咁我哋咪靠近边一树咯？好似罗德咁样就系机会主义者啦，系咪？边度有钱，我哋咪去所多玛咯，系咪？但系故事嘅脉络讲得好清楚，亚伯拉罕喺祈祷里面同神嚟到去对话嘅时候，十八章第二十五节，佢话审判全地嘅主，岂可不行公义吗？喺我哋活喺一个咁难见到公义嘅世代里面，我哋唔好忘记，上帝依然系审判全地嘅主，佢仍然会施行公义嘅。咁问题就系咁啦，我哋愿唔愿意去信靠佢，去等候佢，继续去坚持，我哋去行公义，去到相信主。第二方面的意义了，似乎是指向特别显出亚伯拉罕的财力，他的势力。十四章第十七节开始，亚伯兰攻击了基大鲁马和他联盟的王回来的时候，所多玛王出来在沙美谷迎接他。沙美谷就是帝王谷。撒冷王麦基洗德也出来带着饼和酒，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给亚伯兰祝福说，愿创造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兰，把敌人交在你手里的至高的神是应当称重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一切拿出十分之一来给了麦基洗德。二十一节，所多玛王对亚伯兰说，请你把人交给我，至于财物你拿去吧。亚伯兰却对所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创造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举手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条线一条的鞋带，我也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发了财，我什么都不要，除了仆人吃掉的以外，但与我同行的亚乃以实各万尼所应得的份，让他们拿去吧。这里讲到亚伯兰勇救罗德，凯旋回归，或者呢有一些近东的文献可以帮助你解答一下，为什么圣经的作者这么刻意来到去记述亚伯拉罕凯旋回归的战绩。记得我们曾经讲过一个近东的大的古城叫做马里 Mari， 它是位于今日的叙利亚北边的。我记得咧讲过喺创世纪十二章嘅时候，亚伯拉罕离开吾尔去哈兰嘅时候咧，佢系经过咧一个马利嘅地方。嗱，呢个马利嘅大城咧系一个好重要、好有策略性嘅地方，系好富裕嘅一个地方嚟嘅。咁亚伯拉罕由吾尔去到哈兰嘅时候咧，就应该系经过马利呢个地方。嗱，当时的时候大概是主前1800年左右，马利是一个亚摩利人的城邦。你也都记得我们讲过亚伯拉罕也都可能是亚摩利人之一。这个故事有关马利是这样的，1933年的时候八月的时候，有一班的叙利亚的农夫就想去埋葬他刚刚去世的亲人。在这处他们想去到发掘一个墓地，点知咧，掘下掘下嘅时候咧，就发现咗一啲嘅古代嘅文物啦，一啲嘅神像啊等等。佢哋就通知当时咧法国嘅军部，因为咧当时咧就系法国占领住叙利亚，消息就传翻去巴黎啦。咁啊喺罗浮宫咧呢个博物馆，咁啊就立刻咧去到派考古嘅学者，就去到当地咧做一啲探测嘅工作。之后好快咧，佢哋又开始正式嘅考古嘅发掘。然之后发现咗乜嘢呢？就係发现咗马利嘅大皇宫。里面呢有300多间嘅房间。亦都有啲保存住嘅一啲嘅湿漆嘅壁画。最重要嘅发现之一呢，就係有22000块嘅楔形文字嘅泥板。学者就将呢啲嘅泥板呢叫做马利皇室文献 ,Royal Archives of Mari。时至今日呢只係得几千块嘅泥板被翻译咗 成為現代的漁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瑪利文件要提的，為什麼呢？因為呢，這些是亞摩利人族長和君王的寫作來的，是他們一些外交的書簡啊，或者一些政治社會裡面一些文件。很多時候就講到一個真正的族長當有的質素，他是一個英雄，一個帶領著國家的人民的英雄，是一個怎樣的人？就是一個領兵出征的戰士，一個 warrior， 一個願意出去帶領著他的子民來到打仗的一個人。所以在這些亞摩利人的文化裡面，就講到一個真正的英雄就是會去到打仗出征，並且將掠物攞返返嚟。所以呢，創世記十四章嘅時候呢，就提到亞伯拉罕嘅時候，就特別呢將亞伯拉罕呢場嘅戰士放入去，就去說明呢對當時嘅文化嚟講，亞伯拉罕就係當時嘅真正嘅族長，真正嘅君王，真正嘅王者。咁所以呢，當亞伯拉罕返嚟嘅時候呢，眾王呢都承認佢係才雄勢厚嘅，係好有實力嘅。經文裏面就記載了兩個王的反應。我先講下所多瑪王，當他見到亞伯蘭帶著所有的財產回來的時候，他就說我是想得回人口，即是當時的人口是多麼重要，是不是？但是所有的掠物他知道是亞伯蘭應得的，他就說不如你拿去，你留回他。但是亞伯蘭做了什麼呢？就十分之豪氣，22節，亞伯蘭對所多瑪王說：我已經向創造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華舉手起誓，凡是你的東西，一條線、一根鞋帶，我都不會攞的，免得你講我使亞伯蘭發了財，我什麼都不要，除了我仆人所吃過的東西，或者我同行的那些盟友他們應得的份，讓他們攞走。這裡很顯出亞伯蘭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不是靠自己的財力，而是他對耶和華的信靠，以致他能夠得勝。所以在這個所多瑪王的面前，他就認定使他封城的只是有一位，不是地上的君王，而是創造天地的主耶和華。另一個的王有什麼反應呢？這個王叫做麥基洗德。剛才我們說過，這個是一個很奇特、很突然出現又突然消失的一個人。特別在舊約的經文或者猶太人的思想裏面，特別後期的經文就做了很多神學的擴充 expansion， 又加了很多的想像 imaginations， 特別到了新約的時候，四開古卷等等的時候，加上新約的希伯來書，就會認為這個麥基洗德是一個真正的王、真正的祭司，亦都是基督的預表。但如果我們從創世記第十四章來看的話，其實這個人不是那麼特別的。麥基洗德其實就是公義的王，這個是他的名字或者他的綽號。其實他本身只不過是一個迦南人而已，在耶路撒冷來到作王，應該他的勢力都是很強大的。在2000年的時候，有一位以色列的考古學家叫做 Eli Shukran，他在耶路撒冷發掘了已經幾十年了。2000年的時候，他就在耶路撒冷就發現了一個大石的城樓，有16米乘16米那麼大，這些石牆最後有7米。如果你去過耶路撒冷的話，你去到落去這個基訓泉中間一段經過，見到這些大石陣，這兩道的大的石牆是平衡從山頂向東一路伸延下去山腳的。那個作用是做什麼呢？就是保護著耶路撒冷唯一的水泉，就是基訓泉 Kihon Spring。 兩道大的石牆中間有一個窄的通道，就是使到城裡面的人不需要出去城牆以外，去到山腳的基訓泉打水，他們可以經過這個窄的通道，就安全的被城牆來到保護，特別到戰亂的時候就更加有用。這個的城牆是屬於麥基洗德亞伯拉罕時期的耶路撒冷，所以告訴我們這個 Melchizedek 其實是一個非常強大 啊，好有勢力嘅啊，一個本地嘅一個君王，一個本地嘅迦南王。但係咧，當佢見到亞伯蘭啊凱旋回歸嘅時候，呢、這、一個嘅迦南嘅王睇到啲乜嘢？十八節，撒亞王麥基洗德亦都帶住餅同埋酒出嚟。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給亞伯蘭祝福，願創造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兰，把敌人交在你手里的至高的神是应当称重的。亚伯兰就将所得的一切拿出十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在麦基洗德这个迦南的本地的王眼中，他就不是单单看到亚伯兰的势力有多大，而是他见到亚伯拉罕背后的神是更大，至高神El Elyon 在迦南的宗教里面成日出现的一个称号，而这个称号是一个至高神的称号。换句话说，这里见到麦基洗德这个迦南王，他承认亚伯拉罕的神是一个独一的主，一个万有万民的主宰。即是他见到亚伯兰的德性的时候，他不是见到一个人的威，而是见到亚伯兰背后那个神是有几位。财富啊，可不可以让人，让我们自己去到亲近神，你都去敬拜神，还是呢、会令到我们更加远离神？你有没有留意呢，在这一段的故事里面经常出现一个字，我读几段圣经看看你找不找到一个重复的字，有一个强调的地方，个重点在哪里？十四章第十一节，四王就把所多玛、俄摩拉所有的财物以及一切粮食都拿走。第二节，十四章十二节，连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也带走了，当时罗德住在所多玛。第三段，十四章十六节，将一切财物都夺回来，也把他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连同妇女族人都夺了回来。十四章二十一节，应该越来越清楚。所多玛王对亚伯兰说，请你把人交给我，至于财物你拿去吧。你看到成日出现一个字，就是财物这个字，财产。其实之前两章已经出现过了，十二章当亚伯兰来到迦南的时候，那里怎么交代？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侄儿罗德以及他的哈兰所积蓄的一切财物，获得的人口一同带来到迦南地去。十三章第六节，之前神就用恩典保守住亚伯兰的一家，保守住撒来。十三章第六节说什么？那地容不下他们，即是亚伯拉罕和罗德住在一起，因为他们的财物很多。又是讲到财物，又是讲到财产越来越多，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的带领，以至亚伯拉罕的财富是越来越多。在疫情的一年，我知道有很多人都是受损失的，教会受到损失，不是只是我们教会，也不是只是各地的教会，因为疫情困难的缘故受到损失。最近我也听到城市里面其他的基督教机构一些事工都是入不敷出，因为奉献不稳定等等疫情带来的因素，有很多人在疫情里面有损失，但也可能在疫情里面你是得益的那一班人。可能股市升你赚几个开，甚至我有识的一些人跟我说，不知道为什么纵使疫情困难，但是呢他却是没有什么损失，甚至呢可能呢股票呢一路这样升上，多了财力，多了势力，我们到底怎样去自处？可能好像所多玛王咁，佢系保存住自己嘅财产，暂时保住，最后嘅结果系乜嘢？亦都系灭亡，系咪？ 还是我们面对着我们财富是多了的时候，特别在疫情困难里面，我们发现、哦、原来我们未必是那班最受损失的人，反而我们会多了财产。但这些财产是不是可以令到我们真的敬拜神，还是让我们远离神？或者这么说，我们这些财产我们越来越富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被人见到出名的那个不是我们自己，是上帝自己？求主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上帝的保守，有上帝看顾去供应的时候，没有损失，反而可能财物多了，让我们去到贡献在神的国里面，使神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财富当中更加能够彰显出来。我同心低头祈祷。上帝，你就是那位创天造地来到祝福我们的神，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享有的恩典，所享有的祝福，来到去敬拜，来到去告诉人知，你是那一位使我们富足的神，你是那一唯一一位创天造地的主，你是那一唯一一位使我们生命能够富足的上帝。主，叫我们来到敬拜你，叫人见到我们的生命，见到我们的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稳定的时候，越来越富强的时候，让人见到我们背后是你自己，是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求主你自己亲自的来到帮助你自己的子民，在各地不同的弟兄姊妹，主啊，你有着你的恩典带领的当中，让我们来到去真正敬拜，去奉献给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